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4月15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生命。我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交流。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新出发，传递神的爱。
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座了。我为你选择的是由滕敬辉牧师所带来的诗篇中的信息，一共是10讲。那今天我们就首先开始听第一讲，诗篇中七幅复兴的图画。到底在诗篇的信息中有哪些图画可以让我们看到复兴呢？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滕敬辉牧师的分享。
感谢主再赐给我一次机会，
感谢主再次给我一次机会，
能够在港九培灵研经会里面和各位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语，
能够在港九培灵研经大会里面和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
这次我们要一同领受诗篇里面的信息，
这一次要同各位大家一起领受诗篇里面的信息。
诗篇是很特别的一卷书，
诗篇是很特别的一卷书，
因此呢，在单单有新约的圣经的后面呢，附有诗篇。
所以这个单单有新约的圣经后面呢，也都附有这个诗篇。
这就表示呢，一般的弟兄姊妹是很欢喜读诗篇。
这个就表示一般弟兄姊妹很欢喜读诗篇。
是小小的一本新约放在口袋里面，
新约放在口袋里面，
可以随时来读，
可以随时来读。
后面就有诗篇，
后面呢就有诗篇了。
如果圣经里面少了诗篇这卷书，
如果圣经里面少了诗篇这卷书，
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大的缺少。
我相信一个很大的缺少，
因为在诗篇里面，
在诗篇里面，
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属神的人的心声。
我们看到很多属神的人的心声，
他们的心声是生活的经验的见证。
他们这个是他们生活的一生的见证。
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常常觉得有同感。
所以我们就是读起来时，感觉到有同感。
常常心里面有共鸣。
是心里面有共鸣。
好像我们要说的话，世人替我们说出来了。
好像我们要讲的话，诗人同我们讲出来了。
诗人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呢，有许许多多吻合的地方。
诗人的经历同埋我哋经历有多吻合的地方。
所以我们读起来觉得很入心。
所以我哋读起来觉得好入心。
因此，全世界的基督徒，
因此全世界的基督徒
都是欢喜读诗篇的，
都系欢喜读诗篇嘅。
我们要领受诗人们的属灵的经历，
我要领受诗人们的属灵的经历，
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得到勉励，
从他们经历里面得到勉励，
得到提醒，
得到提醒，
得到帮助，
得到帮助，
得到指引，
得到指引。
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
今天晚上要讲的题目
是诗篇里面七幅复兴的图画，
是诗篇里面七幅复兴的图画。
现在我们开始看，
现在我们开始看
第一幅的图画。
第一幅的图画
在103篇，
在103篇
第五节，
第五节
103篇第五节，
103篇第五节。
如鹰返老还童，
如鹰返老还童。
鹰有一个特点，
鹰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
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全身的羽毛啊重新出一次，
他全身的羽毛呢就重新出一次。
所以我们看见一次老鹰羽毛丰盛，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老鹰的羽毛是丰盛。
世人呢就用一只年老的鹰羽毛丰满这一幅的图画来描写属灵的复兴。这种的复兴是什么复兴呢？
这种的复兴是什么的复兴呢？
是我们在时间的考验之下的复兴，
是我们在时间考验之下的复兴。
当我们信主的时间长久以后，
当你信主时间长久之后，
当我们侍奉主的时间长久以后，
当我们侍奉主的时间长久之后，
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属灵的兴趣开始慢慢减低，
我们的热心，我们属灵的兴趣开始慢慢减低了，
我们的负担也减少了，
我们的负担都减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复兴，
我们需要复兴。
诗人用这一幅的图画来提醒我们，
诗人用一幅这样的图画来提醒我们。
但愿我们在信主一段长久的时间以后，我们的属灵的羽毛又丰满起来。
但愿我们信主一个段时间之后，我们的羽毛又再丰盛起来。
大家都知道约翰卫斯理，
大家都知道约翰卫斯理，
他在88岁的时候过世，
他在88岁的时候过去世。
他在最后的时候这样说，
他在最后的时候这样讲，
最好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是最好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在88岁的高龄仍然心里面充满了神的同在，
他在88岁的高龄仍然完全充满了神的同在。
我们信主侍奉主有多久了？
我们信主侍奉主有多久了？
我们有没有在时间的考验之下慢慢的消沉下去？
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时间的考验之下慢慢消沉下去呢？
如果有，
如果是有，
今天晚上主向你发声，
今天晚上主将你拍醒。
专员主今天晚上感动你，帮助你，让你再复兴起来。
但愿主今天晚上帮助你再次复兴起来。
在我们的奉献的路上，
在我们的奉献的路上，
有一个点，
有一点，
也有一条线，
也有一条线，
然后有一个面，
然后一个面，
最后又有点，
然后又有点。
我们有起点，
我们有起点，
每一个人有奉献的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有奉献的开始。
开始以后呢，
开始之后呢，
那个点就变成一条线，
这个点就变成一条线，
就是他的奉献的路，
就是他奉献的路，
一直走在这条路上，
一直走在这条路上。
然后他的奉献变成全面的奉献，
然后他的奉献成一个全面的奉献，
不但是一件事的奉献，
不但一件事的奉献，
不但是一种工作的奉献，
不但一种工作的奉献，
那是整全的一生的奉献，
也是整全的一生的奉献。
然后在这条奉献的线上，
又在这条奉献线上，
又有许多的点，
又有很多的点，
每一个点就是复兴的点，
每一个点就是复兴的点。
重新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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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奉献是一次的复兴。
每一次的奉献一次的复兴。
每一次的奉献是一次的复兴。
每一次的奉献是一次的复兴。
让我们这样一路一路一直到底。
然后让我们一路一路一直到底。
就好像李文斯顿 Livingston 他最后的那个生日的日记上，他写耶稣基督，我的王，我的主，我的神啊，今天我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
这个就好像李文斯顿在他的日记簿里面最后都写的，他说我的主，我的王啊，我现在最后一次的将我奉献给你。
这是他最后的生日的时候写的，
是他最后生日的时候所写的。
所以他的奉献是继续的继续的奉献，
所以他的奉献是继续继续的奉献，
不是一次过的奉献，
不是一次过的奉献，
那是一条线一直到底，
那是一条线一直到底。
你的奉献如何？
你的奉献怎样呢？
第二幅复兴的图画，
第二幅复兴的图画，
请翻到126篇，
请翻到126篇
第四节。
第四节，
南地的河水复流。
南地的河水复流。
南地就是下游的地方。
南地就下游的地方。
北方呢是上游的地方。
北方是上游的地方，
就是山地的地方。
是山地的地方。
山上的水流下来。
山上的水流下来，
形成一条河流，
成为一条河流，
向南流去，
向南流去。
在这里世人说，
在这里世人说，
耶和华是属他的人从被掳的人手中回来。
耶和华使被掳的人是回来，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在复流以前，
在复流之前
曾经停留了，
曾经停留了，
现在再重新流动，
再重新流动。
在停留的时候，
在停留的时候，
那个情况多么凄凉，
那个情况多么凄凉。
河床差不多干了，
这个河床差不多是干了，
这个河两边的树木的草地都枯干了，
这个两河的两岸的树木草地都枯干了。
但是现在河水又复流了，
但是河水又复流了，
那个清脆的欣欣向荣的情况又回来了，
这个的真的欣欣向荣的这个情况又回来了。
这是一幅复兴的图画，
这是一幅复兴的图画。
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们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河水会停留，
为什么河水会停留呢？
通常有两个原因，
通常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上流的地方呢缺少了供应，
因为上流的地方缺少了供应。
在山顶上，
在山顶上
需要下雨，
需要落雨，
那些雨水流下来，
因为雨水流下来
形成条河，
成为一条河。
如果在山顶上没有雨，
如果山顶上没雨，
在那里有干旱的情况，
那时有干旱的情况，
这个下游的水就会停留，
这个下游的水就会停留了。
我们的灵性也是一样，
我们的灵性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停止得到从上面来的供应，
如果我们停止从上面来的供应，
如果属灵的天雨没有下来，
如果属灵的天雨没有下来，
如果我们的灵性的源头枯干了，
因为灵性的源头枯干了，
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枯干了，
因为我们同神的关系枯干了，
如果我们的心灵里面少了滋润，
因为心灵里面少了滋润，
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河也就停留了，
那我们生命的河也就停留了。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我们与上面的交通的关系，
所以必须要保持上面交通的关系。
好像一辆电车，
好像一辆电车
在香港的路上开行，
在这个香港的路上开行，
它 它的力量是从上面的电线来的。
个力量是从这个上面的电线来的。
所以电车和上面的电线必须连起来。
所以这个电车从上面电线一定要连起来。
什么时候那个接连隔断的？
这时候隔两个断咗了，
这个电车立刻要停止
了。这个电车立刻就停止了。
电源的供应是绝对少不得，
这个电源的供应是绝对少不得，
照样我们与神的那个关系也是绝对少不得，
就像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是绝对不少得。
我们的灵修是基本的操练，
我们灵修基本的操练，
这个基本的操练永远少不得，
这个基本的操练永远不少得。
你看那些参加世运会的选手们，
你看那些参加世运会的选手，
他们在比赛之前，
他在比赛之前，
比赛之后，
比赛之后，
他们一直在那里要跑步，
他们一直要去跑步，
他们要有体操的训练，
他们有体操的训练，
一直不停止，
一直不停止，
那是他们的基本的训练，
他们这个基本的训练
要经常的保持，
要经常的保持。
一个学弹琴的人，
一个学弹琴的人，
不管他的技术怎么高，
不论他技术是多高，
他都要经常的练手指，
他要经常的练的手指，
不可停止，
不能够停止。
我们的灵性也是一样，
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
灵修是我们基本操练，
灵修是我们基本的操练，
不可停止，
不可停止。
什么时候停止，我们的生活的那个河流就会停留，
那就停止，我们生活的河流呢就会停止了。
停留的第二个原因，
停留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那个河的本流啊的水被支流吸去了。
这个就是这个河流的本流呢被这个支流是缩了去了。
那个支流增加的时候，
这个支流增加的时候，
就把本流的水引过去了，
就将本流的水是引了过去，
因此呢本流的水就干旱，
因此本流的水就干旱。
在刚才读的这一节里面，
在刚才读的这一节的里面，
诗人说，
诗人说
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
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
被敌人控制，
被敌人控制，
现在神要释放他们，
现在神要释放他们，
再回到本国，
再回到本国，
再过自由的生活，
再过自由的生活，
享受神的儿女的自由的荣耀，
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在他们被掳的时候，
在他们被掳的时候，
他们的河就停了，
他们的河就停了。
当一个基督徒，
当一个基督徒
被撒旦掳去的时候，
被撒旦掳去的时候，
被撒旦利用的时候，
被撒旦利用的时候，
被撒旦捆绑的时候，
被撒旦捆绑的时候，
他的生命的江河就停留了，
他的生命江河就停留了。
如果要复流的话，
如果要复流的话，
就必须从敌人的手中回来，
就必须要从敌人的手里面翻来，
把我们的肢体，我们不再被敌人利用，
我们再不被敌人利用，
不再被罪恶利用，
不再被罪恶利用，
我们收回来，
我们收回来，
不再做被掳的基督徒，
不再做被掳的基督徒。
我们要撒旦在我们身上无所作为，
我们要撒旦在我们身上是无所作为，
收回来以后，
收回来之后，
完全奉献给神，
完全奉献给神，
做义的器皿，
做义的器皿，
被神使用，
被神使用。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的生命的河水又复流了，
我们的生命河水又复流了。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头，
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生活里头，
在生活里面
产生了一些把我们的生命力消耗的无谓的事，
将我们的生命力消耗了很多无谓的事，
就好像一条条的支流产生出来，
就一条支流产生出来，
把我们的基本的生命的本流的作用吸去了，减少，
将我们这个生命的基本的是失去了，失去了，
因此我们的河水停留了，
因此我河水停留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都收回来，
所以将这些都收回来。
我们有一个焦点，
我们有一个焦点，
人生的焦点，
人生的焦点，
那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这样的一个人，
咁样一个人，
他的生命力就发挥出来，
佢嘅生命力就发挥出来，
神就用他，
神就用佢，
他的生命就好像江河一样，能够祝福别人，
佢嘅生命就好似江河一样，能祝福别人。
第三幅的图画，
第三幅嘅图画，
六十篇，
六十篇，
第一节、第二节，这是诗人的祷告，
呢个诗人嘅祷告。
他求神复兴他，
佢求神复兴佢，
也复兴以色列人，
亦复兴以色列人。
怎么样复兴呢？
点样复兴呢？
将裂口医好，
将裂口医好。
这个裂口是怎么来的？
呢个裂口点样嚟呢？
从字面看，好像是神造成的。
从呢个字面嚟睇，好似神造成嘅。
因为上面说，你向我们发怒，你使我们破败。
因为上面讲，你向我哋发怒，你使我哋破败。
你使地震动产生裂口。
你使地震动产生裂口。
这好像是神做成的裂口。
好似系神造成嘅裂口。
但是事实上，
但事实上，
这个裂口的产生，
呢个裂口嘅产生，
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
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
神的管教临到他们，
神嘅管教临到佢，
所以产生了这个裂口，
所以产生这个裂口。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人造成，
真正的原因是人造成的。
现在大卫醒悟过来，
现在大卫醒悟过来，
他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祷告，
他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祷告，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他说神啊，
他说神啊，
求你医治我们的裂口，
求你医治我们的裂口，
因为这个裂口影响很大，
因为这个裂口影响很大，
很严重，
很严重。
诗人说，因为地摇动，
诗人说因为地摇动，
这个裂口让整个大地受影响，
这个裂口令到整个大地受影响，
所以诗人很紧张，
所以诗人很紧张，
很恳切的祈求，
很恳切的祈求，
要得复兴，
要得复兴。
这个复兴是什么复兴？
这个本是什么复兴呢？
裂口得医治的复兴，
是裂口得医治的复兴。
我们从裂口两个字想到，
我们从裂口两个字想到，
我们和神之间有的时候会产生裂口，
我们与神之间有时候会产生裂口，
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会产生裂口，
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会产生裂口，
这些都需要医治，
这些都需要医治。
你和神之间有裂口吗？
你同神之间有裂口吗？
你是否正在做什么事是神不喜悦的呢？
你现在正系咪做某啲事系神所唔喜悦嘅呢？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你同神嘅关系点样呢？
你正在违背神之中吗？
你正在违背神之中吗？
如果有这样的裂口，
如果有咁样嘅裂口，
今天晚上是你复兴者医治的时候。
今天晚上是你得复兴医治的时候，
如果圣灵光照你，
如果圣灵光照你，
你和神之间有什么隔膜？
你和神之间有什么隔膜？
有什么拦阻？
有什么拦阻？
求主帮助你今天晚上把它除去，
求神帮助你今天晚上将它除去。
如果你和弟兄姊妹之间，
如果你和弟兄姊妹之间
有什么隔膜？
有什么隔膜？
今天晚上也求主帮助你决志要跟他和好，
求主亦都帮助你今天晚上要决志同佢和好。
有很多的时候，
有好多时候，
裂口产生是因为一方面的错。
裂口产生有时候一方面的错，
所以另外一方面就说这个错在对方不在我，所以如果和好的话，必须他先向我道歉。
所以这个对方呢就话这个错系。他那边如果是要和好，一定他向我道歉。
我是有理的，
我有理，
他是无理的，
他是没理，
他得罪我，
他得罪我，
他对不起我，
他对不起我。
所以如果和好，他要向我 认错，要向我道歉，我才和他和好。
所以要和好，一定要他向我认错，向我道歉，然后我才跟他和好。
但是很稀奇，
但是很稀奇，
在圣灵的工作的这个例子，事实的例子里面，
在这个圣灵工作的事实例子里面，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是对的那一方去主动的求和好，
是对的那方是主动去求和好，
圣灵感动他，
真令感动嘅。
让他依靠主去和对方和好，
求让他系依靠主就与对方和好。
在和好的事上，
喺和好嘅事上，
在裂口的医治上，
喺裂口嘅医治上面，
不可以讲理，
唔能够讲理，
一定要讲爱，
一定要讲爱，
讲理永远不会和好。
讲理一永远不会和好，
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
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
我们要超越讲理，
我们要超越讲理，
要进到讲爱的境界里面，
要进入讲爱的境界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就放下了一切的理，放下了一切的权利，
那我们就放下我们一切的理，放下我们一切的权利，
而谦卑的去追求和好，
是谦卑的追求和好。
只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个事才会发生。
只有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件事才会发生，
这个裂口才能得到医治，
这个裂口才能得到医治，
基督徒的那个荣耀的和睦才会产生，
基督徒这个荣耀和睦才会产生。
第四幅的复兴的图画，
第四幅的本的图画，
42篇，
是42篇，
这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
它很美丽的一幅图画。
一只鹿，
一个鹿，
因为它跑得很快，
因为它走得很快，
所以它这个体内的水分消耗得很多，
所以体内的水分消耗很多。
当它渴的时候，
当它渴的时候，
它的力量失去了，
它力量失衡了，
它的行动慢下来，
它的行动慢起来。
这个时候它就到溪水旁边，
这个时候就到溪水旁边，
尽量的饮取溪水，
尽量的饮这个溪水，
喝饱以后，
饮饱之后，
它的精神又振作起来，
它的精神又振作起来，
它的力量又恢复起来，
它的力量又恢复起来。
这个时候它可以再跑再跳，
这个时候可以再跑再跳，
他得到复兴，
他得到复兴，
这是爱神的复兴，
这个爱神的复兴。
诗人说，
诗人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这个是爱神的，对神的切慕，
这是爱神对神的切慕。
我们需要爱神的复兴，
我们需要爱神的复兴。
大家都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
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
三次问彼得，
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为什么主三次问他？
应该主三次问他呢？
我相信原因之一，
我相信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他过去三次否认过主，
就因为他过去三次否认过主，
现在主三次问他是否爱主。
现在主三次问他是不是爱主，
但是我相信另外还有意思，
但我相信另外有理由，
就是主耶稣知道，
就是主耶稣知道，
彼得不但一次需要主问他，
彼得不但需要一次主问他，
他不但一次需要主提醒他，
他不但需要一次主提醒他，
乃是一次二次三次多次需要，
乃是需要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需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我也是一样，
你同埋我都一样，
我们需要主多次的问我们，
我哋需要主多次的问我们，
每次问我们的时候，
每次问我哋嘅时候，
我们的心在向着主，
我哋嘅心在向着主，
我们再一次的说，
我哋再次嘅话，
主啊，是的，
主啊，系噶，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每次我们这样回答，
每次我们这样回答，
都是一个爱主的复兴，
就是一个爱主的复兴。
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中忘记了主，
有时候我们在忙碌里面忘记了主，
在我们的日常的职业里面的工作中很忙忘记了主，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职业里面我们很忙我们忘记了主，
有的时候甚至于在教会的这个忙碌的工作里面呢，忘记了主自己，
有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忙碌的工作里面忘记了主自己，
用侍奉的工作来代替了主，
用世上工作来代替了主，
我们的主的心不能满足，
我们的主的心不能够满足，
我们不能用工作来代替主，
我们不能够用工作来代替主，
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事物来代替主自己，
我们不能够用任何事物来代替主自己，
我们要把我们的最高的爱给主自己，
我应该要将最高的爱给主自己。
我们常常要眺望我们里面对主自己的那个热切的爱。
我们要眺望我们里面自己的对主的热切的爱。
在新约里面有三次爱的问题。
在新约里面有三次爱的问题。
就是主三次问题的。
在主三次问题的。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神有三次爱的呼声。
神有三次爱的呼声。
是在耶利米书。
在耶利米书。
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耶利米三章十二节。
耶利米三章十二节。耶利米三章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
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
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
背道就是用背向着神。
背道呢，就用背向着神。
与神背道而驰。
与神是背道而驰。
神说，这样的孩子们呢，回来吧。
神啊，咁样噶，你回来吧。
这是谁的呼声呢？
呢个系边个嘅呼声呢？
这是父亲的呼声。
系父亲嘅呼声。
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第二次的呼声。
我哋再睇十四节第二次嘅呼声。
这个呼声是谁发的呢？
呢个呼声系边个发嘅呢？
是作为丈夫的神发出来。
系作为丈夫嘅神发出嘅。
第一次的呼声是作为父亲的神发出来。
第一次嘅呼声系作为父亲嘅神发出嘅。
第二次的呼声是作为丈夫的神发出来。
第二次嘅呼声系作为丈夫嘅神发出嘅。
第三次的呼声呢？
第三次嘅呼声呢？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这是谁发出来的呢？
这个是谁发出来的呢？
在第二十二节末了一句。
在二十二节末了那句。
耶和华我们的神。
耶和华我们的神。
这是神的呼声。
这个是神的呼声。
我们的父。
我们的父。
我们的属灵的丈夫。
我们属灵的丈夫。
我们的神耶和华。
我们的神耶和华。
他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爱的呼声。
他向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爱的呼声。
远离我的孩子们啊，回来吧。
远离我的孩子们回来吧。
远离我的孩子们啊，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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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我的孩子们回来吧。
我们听见慈爱的父亲的呼声。
我们听到慈爱的父亲的呼声。
我们听见了创造我们的伟大的神的呼声。
我们听到创造我们的伟大的神的呼声。
我们听见了教会的新郎基督的呼声。
我们听到教会的新郎基督的呼声。
都是从爱里面发出来。
都是从爱里面发出来的。
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三十一公尺九四零五千赫，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良友一台三十一公尺九四零零千赫，傍晚六点半到七点半。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主，我们真是你会开，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感谢神，
有不少的弟兄姊妹，
有不少弟兄姊妹，
在冷淡最后一段时间以后，
在冷淡最后一段的时间，
再一次想到神的爱，
再一次想到神的爱，
又回来了，
又是回来，
他们复兴起来，
他们复兴起来，
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好像那一只鹿到了溪水边，在尽量的迎娶。
佢好似一匹鹿嚟到呢个溪水边，系尽量嘅饮呢个溪水。
我们的主等候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
我哋嘅神等候我哋再翻到佢嘅面前，
尽量的在享受他的永恒的慈爱，
系尽量享受佢永恒嘅慈爱。
在我们的心上，
喺我哋嘅心上边，
也应该刻掉一个字，
亦都应该刻住一个字，
爱，
爱。
我们爱我们的神，
我哋爱我哋嘅神，
爱我们的主。
爱我们的主，
永远的爱神爱主，
永远的爱神爱主，
把它戴在我们属灵的手指上，
将它戴在我们属灵的手指上。
第五幅复兴的图画，
第五幅复兴的图画，
四十篇第二节，
是四十篇第二节，
从火坑里面，从淤泥当中被拉上来，
从火坑里面，从淤泥当中是被拉上来。
淤泥啊，就是那个所谓快沙，一个 quicksand， 如果一个人落下去，很快就沉底了。
这个淤泥呢，就是这个快沙，如果一个人在那上面的时候，很快会沉下去了。
在这里世人这样说，
在这里世人这样说，
当我落在这样的淤泥里面的时候，
当我落在这样的淤泥里面的时候，
神伸出他慈爱的手把我抓住，
神伸佢慈爱手将我揸住，
把我拉上来，
将我拉上来，
把我救出来，
将我救出来，
然后让我的脚立在磐石上，
又让我脚立在磐石上。
这个时候我口唱新歌，
我个手系口唱新歌，
见证的歌，
见证呢、这、一个
赞美的歌，
赞美嘅歌，
感恩的歌，
感恩嘅歌。
呀，这一个这一幅的图画也是很宝贵，
呢一幅图画好宝贵。
这是大卫所说的话，
这是大卫所讲的话。
在大卫的一生里面，
在大卫一生里面，
他真是曾经沉在淤泥里面，
他真的曾经沉在这个淤泥里面，
他沉在情欲的淤泥里面，
他沉在这个情欲的淤泥里面。
一个灵性那么好的人，
一个灵性这么好的人，
一个蒙神大的慈爱的人，
一个蒙神慈爱大爱的人，
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这是我们难以相信的，
就是我们难以相信的。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感谢神，
感谢神。
当他向下沉的时候，
当他向下沉下去的时候，
他这样堕落的时候，
他这样堕落的时候，
神伸出他慈爱的手，
神伸出他慈爱的手，
抓住他，
抓住
把他拉上来，
将他拉上来，
然后将他的脚立在磐石上，
又叫他脚立在磐石上。
这个时候他悔改了，
那个时候他悔改，
他醒悟过来，
他醒悟过来。
这个时候他回复了与神的关系，
那个时候他回复与神的关系，
他的口又开了，
他的口又开了，
他又唱见证的歌，赞美的歌，
他又唱这个见证的歌，赞美的歌。
结果呢，
结果呢，
第三节说，当他这样的口唱新歌的时候，
当他是这样口唱新歌的时候，
当他这样悔改的时候，
当他这样悔改的时候，
从堕落里面起来的时候，
从堕落里面起来的时候，
哎呀，这个见证的歌感动了许多的人，
这个见证的歌感动了很多的人，
这些人听见看见就害怕，
这个很多人是看见就害怕了，
这个怕是敬畏的怕，
这个怕是敬畏的怕。
他们在大卫的经验里面，悔改里面，发现了神，
他们在大卫的见证里面，悔改里面看到神，
他们产生了敬畏神的心，
他们产生了敬畏神的心，
他们就转过来依靠耶和华，
他们就转过来依靠耶和华。
这是一个罪人悔改的影响，
只有一个罪人悔改的影响，
不能他自己蒙恩，
不能他自己蒙恩，
他的悔改的见证也帮助别人归向神，
他的悔改的见证也帮助别人来归向神。
感谢神，
感谢神，
大卫悔改了，
大卫悔改了，
从堕落里面起来，
从堕落里面起来。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做基督徒的人要特别的小心，
做基督徒的人特别要小心。
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我们时代什么时代呢？
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
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
在那里这样说，
在那里这样说，
从兽的口里面，
从兽的口里面，
从假先知的口里面，
从假先知的口里面，
从龙的口里面，
从龙的口里面，
出来了三个污秽的灵，
出来了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好像青蛙，
那个青蛙就是癞蛤蟆的那个青蛙，
这个青蛙就是癞蛤蟆的青蛙，
不是好的青蛙，
不是好的青蛙，
污秽的癞蛤蟆，
是污秽的癞蛤蟆，
这是污秽的灵出来的，
是污秽的灵出来，
从撒旦出来，
从撒旦出来，
在那里继续说到普天下去，
在那里继续说向普天下去，
这是末世的情况，
是末世的情况，
在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
有污秽的灵，
有污秽的灵
充满在天下，
充满天下，
充满在社会里面，
充满社会里面，
叫一切的人落在污秽的情欲里面，
叫所有人落在污秽的情欲的里面，
这是今天的时代的预言，
这是今日时代的预言，
我们已经看见实际就是这样，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就是这样。
还有
还有
启示录十七章，
启示录十七章
第四节，
第四节
那里这样说，
那是这样说，
一个大淫妇，
一个大淫妇，
他骑在兽的背上，
他骑在兽的背上，
他穿了华丽的衣服，
他穿了华丽的衣服，
他手里拿了一个金杯，
他手里经常揸了个金杯，
举起来，
举起来，
那个金杯是什么？
这个金杯是乜嘢？
里面是他淫乱的污秽，
里面系个淫乱的污秽，
他把污秽放在金杯里面，
他将污秽放在金杯里面，
高举起来，
他高举起来，
这就表示以淫乱为荣耀。
对，表示以这个淫乱做荣耀，
这是末世的特点，
这是末世的特点，
每一个时代都有淫乱的事，
每一个时代都有淫乱的事，
但是今天和过去的任何的时代的分别在哪里？
在今日和过去任何时代分别在哪里呢？
今天是以污秽的淫乱为荣，
今日是以这个污秽的淫乱为荣，
不再是偷偷摸摸的做，
不是说偷偷摸摸的做，
乃是以这为荣的那样，
因为以这个做荣耀来做，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多么容易受影响，
多么容易受影响，
特别是青年人，
特别是青年人，
不知不觉就沉浸在里面，
不知不觉就沉在里面，
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属灵的判断力，
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这个正确的属灵的判断力，
不知不觉就沉下去，
不知不觉就沉下去。
你看这个情欲的欲字怎么写，
你看这个情欲这个欲字怎么写，
左边是一个山谷的谷，
左边有一个山谷的谷，
一个很深的山谷，
一个很深的山谷，
右边呢一个缺欠的欠，
这个右边一个缺欠的欠，
欠就是不够的意思，
欠就是不够的意思，
永远不满足，
永远不满足，
情欲像一个山谷一样，
情欲好像山谷一样，
永远没有满足，
永远没满足。
这个山谷在哪里？
这个山谷在边处？
下面一个心字，
下面一个心字，
在心里面，
在个心里面，
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
这是今天的时代，
这是今日这个时代，
这是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是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很容易沉在这个淤泥里头，
我们很容易沉在这个淤泥里面。
感谢主，大卫起来的，
感谢主，大卫起来，
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悔改，
我们都要好像大卫一样的悔改，
彻底的悔改，
彻底的悔改，
像诗篇五十一篇那样的认罪，
好像诗篇五十一篇这样的认罪，
那样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在好像在这个神面前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第六幅的图画，
第六幅的图画，
一百零四篇三十节，
104篇30节，
我们注意最后一句话，
我哋知最后一句话，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这是圣灵的工作，
呢系圣灵嘅工作，
神发出他的灵，
神发出佢嘅灵，
就地面更新，
呢个地面就更新。
这个地面更新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地面更新系乜嘢？
两个意思，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创造大自然的时候，
创造大自然的时候，
就从空虚混沌显出了美丽的大自然，
从这个空虚混沌显出这个美丽的大自然。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就是每年一次的更新，
是每年一次的更新。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大地回春，
大地回春，
万象更新，
万象更新，
一切欣欣向荣，
一切是欣欣向荣。
冬天过去了，
冬天过去了，
许多的动物从冬眠里面出来了，
很多动物从这个冬眠里面出来了，
现在又恢复了他们生命的活力，
他们又恢复了他们生命的活力，
整个的田野都美丽起来，
整个田野都美丽起来，
所以春天和冬天的情况完全不同，
春天和冬天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是一种复兴的情况，
是一个复兴的情况。
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
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
有的人在侍奉上进入冬眠状态，
有些人在侍奉上进入这个冬眠状态，
没有活动，
没活动，
生命力没有表现，
生命里面没有表现，
他得救了不错，
他得救不错，
但是得救的生命没有表现，
但得救的生命没有表现，
没有活动，
没活动，
没有结果子，
没结果子，
没有工作，
没工作，
在冬眠里面，
在冬眠里面，
现在复兴来呀、啊，
现在复兴来了，
从冬眠出来的，
从冬眠出来
进到春天里面，
进到春天里面，
生命力有活泼的表现，
生命里面有活泼的表现，
这是何等的美丽，
呢个何等嘅美丽，
侍奉上的复兴，
侍奉上嘅复兴。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马可的故事，
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马可的故事，
最初保罗和马可一起出去，
开始的时候保罗和马可一起出去，
但是到了基比路岛，
但是到这个居比路岛，
再向前走的时候，
再向前走的时候，
前面的路很危险，
前面的路很危险，
这个时候马可就离开保罗，
那个时候马可就离开保罗，
因此保罗对他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因此保罗对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以后再不要用他，
又不再用他，
但是后来怎么样，
但后来怎样，
马可改变，
马可改变，
马可复兴，
马可复兴，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马可的时候，他的语气完全改变，
所以当以后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提到马可的时候，语气完全改变，
他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
在哥罗西书四章
十节到十一节，
十节到十一节，
还有提摩太后书，
还有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十一节，
第四章十一节，
都是称赞马可的话，
都是称赞马可的话，
提到他需要保罗，需要马可，
提到保罗需要马可，
马可是他的好同工，
马可是个好同工，
和他一起在患难中同工，
同他一起患难中同工。
哎呀，马可完全改变，
马可完全改变。
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去，
如果你今天去罗马，
你会发现一个马可堂，圣马可堂，
你会发现一个圣马可堂，
在这个礼拜堂的门口的上面，
在这个礼拜堂门口的上面
有一个雕刻，
有一个雕像，
一只狮子，
一个狮子，
生了翅膀的狮子，
还生了翅膀的狮子，
用那个有翅膀的狮子来象征马可，
用这个有翅膀的狮子来象征马可，
复兴以前的马可真是不像狮子，
这个以前的马可真是不像狮子，
但是复兴以后的马可，
但是复兴以后的马可，
他如狮察翼深翼，
他如狮而察翼，
他真是有美好的复兴的表现，
真系有美好嘅复兴嘅表示。
最后，
最后
第七幅嘅图画，
第七幅嘅图画，
八十四篇第六节，
八十四篇第六节。
这些人经过流泪谷，
呢啲人经过流泪谷。
当一个人经过流泪谷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
当一个人经过流泪谷嘅时候，佢心情点样？
当然很痛苦，
系好痛，
当然很消沉，
好消沉。
否定一切，
否定一切，
成了一个悲观的人，
成了一个悲观的人，
成了一个发怨言的人，
成了一个发怨言的人，
他的心破碎，
他的心破碎了。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神的恩典临到，
神的恩典临到，
就产生了一个变化。
就产生个变化，
让流泪谷变成了泉源之地。
这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
所流的眼泪变成了秋雨。
这个所流的眼泪成为秋雨，
这个秋雨带来了福气。
这个秋雨带来福气，
叫做秋雨之福，
系叫做秋雨之福。
这个福气盖满了全谷，
这个福气盖满了全谷。
原来是流泪谷，
原来是流泪谷，
现在是秋雨之福的谷，
现在是秋雨之福。
秋雨是什么？
秋雨乜嘢咧？
是撒种之前的雨，
系撒种之前嘅雨。
下了秋雨才能撒种。
下咗秋雨先至能够撒种，
下了春雨以后就收割。
下咗春雨之后咧就收割，
下了秋雨就撒种。
下咗秋雨就撒种，
所以秋雨是与收成有关的雨。
所以呢个秋雨啊，与呢个收成有关嘅雨。
不错，秋雨离开收成还有一段时间。
不错，秋雨离开呢个收成有一段嘅时间。
好像相当遥远，
好似好遥远，
好像当时还看不出来，
就好似当时仲睇唔出来。
一个人流眼泪的时候，
一个人流眼泪嘅时候，
很少人从他的眼泪里面看见秋雨之福，
好少人从眼泪里面睇到秋雨之福。
因为离开收成还有一段长的时间，
离开呢个收成有一段长嘅时间。
但是秋雨在事实上就是与收成绝对有关的雨。
但这个秋雨就是实际上跟这个收成是有关系的雨。
神让眼泪变成秋雨，
神让眼泪变成秋雨，
在痛苦之中，
在这个痛苦之中，
有人沉下去，
这个沉下去，
需要复兴，
需要复兴。
有的人被痛苦打倒，
有些人被痛苦打倒，
开始抱怨，
开始抱怨。
不久以前，
不久之前，
我在美国的纽约，
我在美国的纽约
和一个姊妹谈话，
有一个姊妹讲话，
她心里很痛苦，
她心里很痛苦，
很消沉，
很消沉。
因为她说爱的儿子离开世界，
因为她所爱的儿子离开世界，
她的心破碎，
她的心破碎了，
她不肯受安慰，
她不肯受安慰，
消沉，
消沉。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主开始在她的心里慢慢做工，
神慢慢在她心里面做工，
慢慢起来，
慢慢慢慢起来。
有一天，
有一日，
我相信，
我相信，
他的眼泪要变成秋雨，
他的眼泪要变成秋雨。
我们想到蔡淑娟姊妹不久以前过世，
我们思想到蔡淑娟姊妹不久之前过世，
就是暗示之后，
在暗示之后，
94岁过世，
94岁去世，
他大半生是在疾病之中。
他大半生在这个疾病之中，
当这个疾病的打击突然来临的时候，
当这个疾病打击突然来的时候，
谁能受得起呢？
谁能够受得起呢？
但是在主的扶持之下，
在神的扶持之下，
他的眼泪真是变成秋雨，
他的眼泪真的变成秋雨。
这个秋雨是他帮助了许多的人，
这个秋雨使佢帮助好多人。
有一个丰富的属灵的大收成，
一个丰富属灵的大收成。
他的著作翻译成几十种的文字，
佢著作翻译成好多种嘅文字，
在许多的国家里面帮助了数不过来那么多的人，
喺好多国家里面帮助都数唔过来嘅人。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话是真实，
呢个话系真实。
今天你是在流泪谷里面吗？
今天你在流泪谷里面吗？
你需要复兴，
你需要复兴。
但愿圣灵将神的爱再一次浇灌在你心里，
但愿神将神的爱再一次浇灌在你的心里面。
请你将眼睛注定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
请你将眼睛注定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面。
那是一个最清楚的证明，
是一个最清楚的证明。
神的爱是永恒的爱，
神的爱是永恒的爱。
十字架的爱再一次进到你心里的时候，
十字架的爱再一次进入你心里面的时候，
一切的伤口都得到医治，
一切的伤口都得到医治。
今天滕敬辉牧师带领我们分享诗篇中的信息第一讲，诗篇中七幅复兴的图画。那到底是哪七幅呢？第一幅就是时间考验之下的复兴。诗人以老鹰羽毛丰满的图画描写属灵的复兴，因为鹰的特点就是年老的时候全身羽毛要换新，所以老鹰羽毛丰盛。那第二幅就是南地的河水复流，诗人说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第三幅裂口得医治的复兴。第四幅就是爱慕神的复兴。第五幅淤泥是快沙，如果失足在其中能够很快的使人深陷在当中。诗人说当我落在淤泥的景况，神慈爱的手把我拉上来救出来，然后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我口唱新歌。诗人所唱的是见证之歌、赞美之歌和感恩之歌。第六幅事实上的复兴，神发出他的灵，地面就更新，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七幅当人经过流泪谷时，心情必然很痛苦、消沉，否定一切，成为悲观者、发怨言者，心灵破碎。但是在此过程当中，神的恩典临到，产生变化，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所流的眼泪成了秋雨，带来秋雨之福，盖满全谷。这是滕敬辉牧师今天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盼望每一个都可以对照这样的经文来思考反思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经历这样的复兴。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到 at 良友点 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